现在我们接着听师父的下一段。
说的这个两个句子我特别说一下，因为这个、是在《十量论》上，《十量论》就是法称论师写的一部论，我们这里也有，这个是个天书，你们不妨去看看啊。在我们一般来说，就是以我来说，翻开那个书的话啊，这是不知所云，你们自己看一看就晓得。它真正精彩的地方实际上是绝顶精彩。我们晓得南阎浮提六庄严就是陈罗法称两位大论师，两位大论师他真正精彩的地方，他就是、把这个世间的理则这个学问、透过这个佛法，然后把它变成功、佛法当中最主要的一门学问，就是用世间的理则说明世间的错误，说明陈列佛法的正确，这个好了不起，好不简单了，好不简单了。因为这样，所以他讲的内容啊，一定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浪费，也不允许一点点错误。所以他那个文字啊，简练到绝顶。
师父在介绍《十量论》，对吧？师父用什么样的词句介绍的？首先是天书，对吧？天书。天书呢有绝顶精彩，我一直都觉得天书就是给天人看，不是给人类看的，所以叫天书。人类是怎么发现天书的精彩呢？难道是在我们人类中的天人吗？接着出现了二乘六庄严，对吧？陈那法称两位大论师，然后师父说他真正精彩的地方，注意是什么？你回答这段话深奥否？深奥。如果没有学过《十量论》，看到这段文字会觉得非常的惊讶，因为用世间的理则，就是成立世间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用世间的理则来成立世间错的。所以这似乎是独辟蹊径的，让有情能够迅速的锻炼抉择慧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会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心到底可以淬炼出什么结论来，在这一个缺点在大家都共识的一件事，看看论师会推导出什么东西，而我们沿着这样去推导的话，看我们能出现什么，就是有可见推不可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觉得是很神奇的一本书，它天书就天在我在人间能够读懂天书，我用平常的这些共许的量则能够去成立一个完全是深不可测的事情，这样的话呢，我觉得会极大的引起我们这些想要学习真理的人的兴趣。你们呢？这段文字用这么简要的几行字介绍《十量论》，我还是觉得下面那段话我很想把它用来赞美师父。我现在补充一下上一段，我再讲一下就是用世间的理则说明世间的错误，说明成立佛法的正确。虽然在没有学习的时候你很难想象《十量论》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在靠近师父学习的时候，会发现说师父就用眼前这所有的事情来解释佛法的深奥和质朴。跟在师父身边，你会觉得他在每一件事上没有一点点浪费的内容，从早到晚的事情随便抓了一件可以解释任何道次第，比如说什么都可以解释空性，什么都可以解释菩提心，什么都可以解释暇满，只要师父想诠释就可以在当前的那件事里诠释任何道次第的。而且就是那种提起一个念珠一个珠子可以把整个道次第串一遍。注意，所以呢可以说在修行人的生命里发生的事情没有小事，因为这一件小事你就可以证明世间的错误，成立佛法的正确，每一件小事是这样的。但是凡夫的心恰恰是什么？世间的量则就证明我们就是像事相上显现的那样去感受，然后就停在感受，没有在这个事相上里读出更深的东西。一旦我们学了经论呢，回到事相上的时候，事相上也是完全通不到经论的，它中间就是有一堵墙。那么这堵墙谁来拆呢？一定是善知识带我们穿越那个佛教的教理和实际生活中间的隔阂，对不对？ 所以从早晨起来，大家想想，早晨起来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？那你就看师父最先要做什么，要提起心力来，应该要发心吧，对不对？要让第一刹那就要一念发心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因为说我们连一秒钟都不愿意浪费，这一秒钟就随顺着发心。所以一个睁眼睛的动作，你可以想很多，你可以想很多很多，甚至有人一睁眼睛就可以忏悔在梦里犯的错误，在一睁眼的一刹那说啊，生有死有终有终，唯你是皈依，马上就一念上师。所以他是不浪费时间的，大家注意到，所以他讲的内容一定没有一点点的自己浪费，也不容许一点点错误。师父说简练到绝顶，其实呢，我看师父解释的广论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没有什么师父的谕或哪句话是可以浪费的，拿来都可以醒觉自心。所以呢，在平常二六十中的行为中，怎样去体现世间的果患，去体现佛法清净的离苦得乐之道，这正是我们要实践。所以师父说精彩，绝顶的精彩。师父讲适量论的精彩，是让我们去体会这种精彩。怎么样体会呢？就是要跟着善知识学习适量论。那么现在在我们僧团的五大论的学制里边，僧众是怎样学习适量论的？就是透过学习摄类学、因类学、心类学来学习适量论的内涵。那么要花多长时间学呢？正确的说应该是生生世世，但是在学制里呢，至少要花4年的时间来学习，才能对适量论的一些重要内涵有一个概略的认识。从这个概略的认识由此深入，不间断的学习，不间断的探索，把每个理路都用在修心上，去体认师父心中那绝顶的精彩。大家认为这个学习值不值得投入呢？太值得投入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，一定要一起学上去。